欧文斯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丹福斯小姐，握握手吧。卢说。唐伸出手说，很高兴认识你，丹福斯小姐，常听卢说起你。南希用冰凉的指尖碰了碰唐的手指说，谢谢，我有时听他提到你。卢咯咯笑起来，南希，你这样握手也是模仿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吗？他问。哎，我能模仿，你更可以学。南希说。哼，学了也白学，我摆不了这架势，这样握手是为了显露钻戒，等我有了几枚再学吧。哎，先学吧，学了有戒指的希望才会大呀。南希开导他说。唐乐呵呵一笑说，哈哈哈哈，别争了，听我的吧，带两位去最有名的蒂法尼首饰店，我不够条件，就去小剧场看看好吗？我有票，不能与带真家伙的人握手，看看舞台上带钻戒的人也行吧。忠心耿耿的护卫走得紧靠马路边，卢挨着他，一身衣服鲜艳漂亮，像孔雀毛。南希走在里面，她身材苗条，衣服颜色暗淡的像麻雀毛，但不太形似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这三人就这样出发了，打算晚上小小的消遣一番。我想啊，把大百货店当教育机构的人并不多，但是南希工作的那家店对他而言起到了教育机构的作用。他周围的东西美不胜收，有情调，有品味，只要你身处奢华的环境，那么无论为奢华掏钱的是你还是别人，你都可以尽享奢华。南希接待的大多是女性，其衣着、风度、社会地位都为人艳羡。南希注意学他们的样，他认为什么最好就学什么。他模仿这个人的手势，那个人说话时怎样扬眉，还有走路的步态，怎样提包，怎样微笑，怎样招呼朋友，怎样对地位在下的人说话。他最喜爱的楷模是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他向夫人学到一个长处，就是说话的声音轻而温柔，如银铃般清脆，如莺啼般圆润。既然受到上流社会温文尔雅气氛的熏陶，他不可能不深受影响。据说好习惯胜过好原则，那么好风度也许胜过好习惯。你父母的教导不一定能使你保持新英格兰地区人的心，但是如果你坐在一把直背靠椅子上，口中不停地念念有词，魔鬼就进不了身。当南希用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的语气说话时，他觉得浑身有了贵人气。在百货店这所学校里还有一个学问的源泉，如果看到三四个商店女聚在一起交头接耳，似乎闲聊，你别以为他们真的在讨论某某的发型不好。他们的会议虽然不及男性审议机构的会议庄重，但意义不亚于夏娃与大女儿第一次碰头，让亚当明白他在家庭中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女人在这种研讨会上结成联防，也交流在世界的攻守策略。世界是个舞台，男人是台下的观众，不停地往台上扔花束。女人比任何出生不久的动物都无法自立， 他们有小鹿的温柔，却缺乏小鹿的敏捷，有鸟儿的美丽，却没有鸟儿的飞翔本领，像蜜蜂会酿蜜，却不能。哎，别再打这类比喻吧，再打，我们中也许有人会被蛰伤。在这种军事会议上，他们拿出武器供大家使用，交换各自从生活战术中研究出的战略。只听萨迪说，
我对他讲，你太过分了，对我说出这种话，究竟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哎，你们猜猜他有什么话可答呢？
几个脑袋凑到了一起，有棕色的、黑色的、亚麻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答案也就应运而生，锦囊妙计有了。以后与共同的敌人男人狭路相逢时都可以用。就这样，南希学会了防御之术，女人能防意味着能胜。百货店的课程包罗万象，要实现他生活中的理想及成就婚姻大业，也许上哪所大学都不及上这所学校。他在店里占有地利，音乐厅离得很近，一流作曲家的作品他渐渐听熟，至少熟到使他进入现在开始梦想的社交界后，能对这些作品说出个名目。他受到艺术品、昂贵华丽的服装、女人几乎少不了的珠宝首饰的陶冶，如饮甘泉。其他商店女很快看出了南希的心愿，每当模样像百万富翁的人走进她的柜台，他们会对他说，
南希，你想要的人来了。
男人有个习惯，就是趁太太女儿挑商品时会在商店里闲逛，总要走到手帕柜细看麻纺的手帕。南希学来的大家闺秀气质和天生丽质有吸引力呀，于是许多男人过来在他面前装模作样，他们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却是假货色。南希见识多后能分辨。手帕柜尽头有扇窗户，窗外马路上顾客开来的车他看得见。他发现车与车主一样各不相同。有一次，一位风度翩翩的先生买了四打手帕，在柜台上大模大样求起婚来。他一走，一位同伴开口了，
哎呦，南希，怎么了？你对那家伙冷冰冰的，我看他行，像阔佬。
南希露出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似的微笑，无比动人却无比冷漠。他不以为然地说，
他吗？不中我的意。哼，我看到他在外面的车是一辆12马力的货色，司机是爱尔兰人。你看看他买了什么手帕，丝绸的。再说他有指甲炎，我呀要就要货真价实的，否则不如不要。
店里气质最好的女人中，一位是领班，一位是收款员，他们俩常与几位阔气的男性朋友吃饭。有一次，南希也受到邀请，吃饭的这家酒店非同寻常，平安夜的座位得隔年预定。男性朋友两位，一位秃顶，是奢华的生活使他的头发掉光了，对此我们不难证明。另一位年纪轻轻，看他的两件事，你会对他的身份和见识深信不疑。一是他的衣袖用钻石做纽扣，二是他咒骂所有的瓶装酒用软木塞儿。这位年轻人 看出了南希超凡脱俗，他本来就喜欢商店女，而眼前这一位既有他那个阶层的质朴魅力、谈吐风度，又像他所属上流社会的人，所以第二天他出现在商店，买了一包用土法漂白的爱尔兰麻纱手帕后慎重求婚，南希拒绝了。石马外，一位一头棕发高高堆在头上的同伴一直眼在看着，耳在听着，等吃闭门羹的求婚人一走，他把南希狠狠地数落了几句：“哎呀，你这小傻瓜不可救药啊，那个人是百万富翁范斯基特尔老先生的侄子，再说他出于真心实意才开口，南希你疯了呀？”“疯了吗？”南希说，“我没有答应他，对吗？你总能看得出他不是百万富翁吧？他家一年给他的花费只有20000，昨天晚上吃饭时，那秃头还拿这事儿笑话他呢。”一头棕发高高堆起的人走过来，眯缝起眼睛。“那你要多少钱呢？”“啊？”他问，因为没有嚼口香糖而声音发哑。“20000你还嫌少啊？难道你想嫁洛克菲勒、西班牙国王一类的人吗？一年20000你还不满足吗？”对方一双浅薄的黑眼睛直逼南希，使南希的脸微微发烧。他解释说，“卡利，不是全因为钱。昨天晚上吃饭时，他撒谎，被朋友当场戳穿。他说他没有陪哪个姑娘上过剧院。哼，我容不得人说谎。总之一句话，我不喜欢他，这就够了。我要卖，也不会在大拍卖日卖。我嫁人，总得嫁个像样的人。不错，我再物色人，但是并非凡有鼻子眼睛的人都行。你等着进精神病院吧。”棕色头发高高堆起的人说完走开了。南希一面继续每星期靠8美元过日子，一面抱有这些思想，即使不算理想。为了追寻他想要的了不起人物，他天天啃干面包，勒紧裤腰带。他知道男人命中难逃他这位猎人，可爱的脸上总挂着淡淡冷酷有信心的笑。商店是他的猎场，许多次他似乎看到了大麋鹿，举枪瞄准，但是每次某种深藏的天性，也许是猎人，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使他放下了枪，又往前寻找。卢在洗衣店干活，日子好过，每星期挣18美元50美分，6美元开销在吃住上，其余主要花在穿戴上。他学习谈吐举止的机会比南希少，在蒸汽弥漫的洗衣店里，除了不停地干活，你只会盼望晚上的休闲。他的熨斗熨过许多贵重漂亮的衣服，也许这块导热的金属也导给了他对衣服的喜爱。每天干完活，唐都在店外等他，如影相随。有时候他忍不住朝卢的衣服不安地看一眼，不是觉得式样不对，而是觉得他越穿越花哨。他没有变心，但是不愿意看到他穿着这些衣服走在路上，招惹路人的目光。卢对他的朋友同样忠实，无论两人说到哪里，南希一直陪着，这一成惯例。虽然多了个人，唐心甘情愿，而且高高兴兴。可以说，在一道游玩的三人中，卢 具有色彩，南希具有情趣，唐担着重负。这位陪护的人衣服整洁，但一望而知是成衣店买的，领带也有现成的活结。他可靠能干灵活，事事不出他意外，也不会看不惯。有一种人在面前时你会忘记他们，离开了却会清楚地记得他们。唐就属于这一类人，这一类难得的人。南希的情趣不凡，有时老一套的消遣使他觉得索然无味，但好在他年轻，青春像个胃口好的人，在没有美食吃时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一次卢对他说，唐，老催我马上跟他结婚，为什么我得马上呢？我要自由自在，我自己能挣钱，爱干什么干什么，一结婚他绝不会让我再干活。想起来了，南希，你为什么老守着那家百货店呢？你现在肚皮吃不饱，衣服也穿得差，我能为你在洗衣店找份工作，只要你愿意来。依我看，你别自以为是了，还是多挣几个钱吧。南希说，我觉得不是自以为是，卢，少吃几口，守在原地不动，我心甘情愿，大概是习以为常了。我想要的是机遇，我不打算站一辈子柜台，每天我都长见识，从早到晚我遇到的是体面有钱的人，虽说得伺候他们，但是我周围所见让我受益匪浅。哦，那遇到百万富翁了吗？卢问，讥讽的一笑，还没有中意的，我在留心看。南希答道，天哪，你想一个一个挑？南希，来了一个就别放过，差点钱上百万就差点吧。不过你只是在说说而已，百万富翁哪会要我们干活的姑娘？南希另有高见说道，他们还是要我们好，我们中有人能教他们怎样理财。卢笑着说，哎呦，假如有哪个百万富翁对我说话，我会觉得浑身不自在。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大阔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你得仔细看才能分出来。哎，卢，你的丝绸上衣红颜色是不是红得太艳了？
卢看看朋友暗淡朴素的橄榄色上衣，
我觉得不会，只不过与你穿的上衣灰不溜秋的颜色一比，是艳了些。
南希得意地说，哎呀，我的衣服式样与尺寸跟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夫人前几天穿的一模一样啊，我才花了$3.98，他那件估计贵了$100多。
卢不以为然地说，
哼，得了，我看你穿了也难使百万富翁上钩，要是我比你先找到一个并不奇怪。